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4号，公元2003年3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德日顿松赞西藏图书馆剪彩。西藏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遭不当审判与拘禁。20年代毁于地震的西藏萨班灵骨塔复原。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藏历水阳新年3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北部西藏难民居住区德日顿，为松赞西藏图书馆进行揭幕剪彩。邀请达赖喇嘛的智公法王西藏仁波切特别在坚地港城市迎请了达赖喇嘛。德日顿上千名僧俗群众热烈欢迎了达赖喇嘛的光临。本月6号，达赖喇嘛特别前往德日顿残疾院会见了该院的残疾学员。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德日顿为松赞西藏图书馆进行了揭幕剪彩，并且为松赞干部的佛像和千手观音佛像进行了开光。来自台湾中部的信徒陈泰安在德日顿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殊胜的法缘下，然后各教派的法王齐聚一堂，然后大家那种心情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为了要让整个佛教更兴盛，然后能让整个佛教在互相的研讨之下能找出对现在人的问题而解决的问题，把烦恼转成智慧，让世界产生更和平、更祥和的气氛，产生世界大同，不要战争，不要纷争这样子。这种图书馆的话，希望不管显教还是密作圣还是小圣佛教，都能互相的研讨佛教，然后能让佛法的精髓能像在印度的那诺陀佛学院一样的兴盛，让佛教不断的兴盛，不断的增长这样。达赖喇嘛是非常跟菩萨没有分别，跟佛陀一样的智慧没分别，对每个众生都是一律平等，没有分别心的，都像自己的子女这样的看待，不管敌人还是他的敌人的话，也是一样像小孩子这样看待，绝对没有分别心。他对我们将来是对我们全球整个和平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巨大的贡献。达赖喇嘛是我们带向和平跟正义的领导者。
达赖喇嘛在开光典礼上讲话时着重强调了藏王松赞干部的光辉业绩，并且表示对延续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佛教方面感到担忧。他倡导信众以慈悲为怀，希望西藏的各大教派高僧和全体僧俗民众在修习佛法的同时认真领悟和认识佛教理论。达赖喇嘛还高度评价了新汶市的图书馆将有助于研讨和学习西藏佛教和文化的人们提供有力的作用。主要嘉宾有萨迦达支仁波切、达赖喇嘛亲师林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长、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莫女士、前任不丹大使和来自各界的200多名华人界信徒。在德日顿的开光典礼仪式上，接通曲街和惹吉普西藏儿童向来宾们奉献了精彩的节目。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朝拜了德日顿智公噶举派尼姑庙和智公主寺。图书馆负责人智公法王齐藏仁波切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步入21世纪的同时，经济水准在同现代物质而发展，西藏青年一代在现代物质的诱惑下选择移居世界各国，为了促使延续和弘扬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佛教理论，希望松赞图书馆的成立为世界人民提供一个学习西藏文化的良好空间。据了解， 德日顿松赞图书馆保存有七世至十二世纪西藏简史、敦煌史等历史文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德日顿的佛事仪程结束后，将于本周六返回达仁萨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日前发表了一篇特稿，政治犯增加，中共制造新变数。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详细报道。
中共关押西藏政治犯一向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抨击，也是中共入藏后最受国际关注的一点。然而中共始终认定西藏并无政治犯，并认为这类犯罪者其实都是一定范围下的刑事犯，从事的更是反革命之暴动等刑事犯罪。而对关心西藏人权者而言，西藏境内许多为中共宣传的暴动其实都是和平的思想犯，却在缺乏证据情况下遭到不当审判与拘禁。去年中共以各种名义释放了六名西藏政治犯，其中包括被关押最久的老政治犯景密桑博，另外不断受到国际人权团体声援的西藏音乐家阿王群碑也获得释放，而长时间遭囚禁的女政治犯阿王桑尊也在去年获释。然而受达赖喇嘛认证为班禅十世转世灵童的景敦雀吉女们却仍然下落不明，现年12岁的景敦雀吉女们因此被人权团体列为最年轻的政治犯，为他所举办的游行与祈祷会至今从未中断。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的特写报告中还指出，政治犯标记着台湾政治初，政治犯标记着台湾政治最黑暗的一页，从228事件、白色恐怖到威权体制下各种政治迫害，政治犯的存在最黑暗的一页，从228事件、白色恐怖到威权体制下各种政治迫害，政治犯的存在令不断制造经济奇迹的台湾仍被评为人权落后国家，也让执政者的政治正当性遭受质疑。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台湾政治犯终成历史名词，而已成为世界市场与工厂的中国大陆目前处在经济飞腾年代，其傲人的经济成就就如台湾当年的荣耀。不料北京政权竟也复制当年台湾的政治错误，其治理西藏的正当性自然受到抨击。尤其在14世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理念的倡导下，暴力行为一直受到佛教不杀生等教义的压制，但西藏政治犯人数的频频增加却加深了西藏议题升高的变数。如今西藏已具人权指标之意涵，中共为了改变国际视听，已在西藏投下大量援藏经费，却因为西藏政治犯的存在而无法获得藏人的幸福。在登兹等列事件发生后，中共或许应该计算一下行走在野蛮与文明间何者付出的代价较大。
位于甘肃威吾市凉州白巨塔内最主要的建筑萨班灵骨塔得以复原，白塔寺遗址陈列馆也即将开建。复原的萨班灵骨塔在白塔寺遗址向西150米处，高 35.28 米，为西藏式的嘎当觉敦式塔。真正的萨班灵骨塔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现仅存扶梯以下的部分，高约8米，直径10米，有条砖垒成，位于威武城东20公里的白塔村。白塔寺在藏语中称为夏珠巴迪寺，意即东部幻化寺，与金塔寺、莲花寺、海藏寺同称凉州四部寺，是元代驻扎在凉州的阔丹太子为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格简增而建。萨迦班智达贡格简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佛学造诣很深，被称为佛界的学者，著有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议论等20余部佛学著作。据史料记载， 萨迦班之达主持弘法的白塔寺东西420米，南北440米，面积184800平方米，四周有围墙，主有8座峰墩，内有上100座佛塔，因此又有白塔寺之称。1251年，萨迦班之达在白塔寺圆寂。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曹长青撰稿的《和尚头上的紧箍咒：北京对西藏的宗教控制》。
纽约时报曾经刊出该报记者肥爵士发自拉萨的第二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北京的冰封冷吸着西藏的和尚》。这篇报道介绍藏人的宗教自由如何被北京剥夺，僧侣们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的悲惨境地。虽然北京一直宣传说中央政府如何保护佛教文化，如何尊重宗教信仰，但肥爵士在拉萨的实地报道展示，北京的这些说辞纯属宣传，与西藏的现实情况根本不符。例如，北京一直在用限制和尚人数、限制庙宇规模等方式限制宗教自由。据统计，1959年，中共镇压西藏人起义之前，西藏有僧侣592000，占当地西藏340万人口的17.4%。在中共统治下，尤其是文革期间，有11万和尚被迫害致死，25万被迫还俗。现在，西藏三区，包括青海和四川等地的藏人居住地区，总共有僧侣13万，占西藏全部600万人口的2.2%。肥爵士的报道说，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这和前面提到的西藏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中，有46000名僧侣分散在自治区的1700个寺庙中，这个人数占西藏自治区240万人口的1.9%。也就是说，和尚和尼姑人数从中共统治西藏前的数量下降为原来的1/9，也就是从占人口的17.4%下降到现在的1.9%。即使从大西藏的范围来比较，也下降了为原来的1/8，也就是从17.4%下降到现在的2.2%。1997年11月，在达赖喇嘛居住地印度的达仁萨拉采访时，我了解到，现在印度和尼泊尔有12万流亡藏人，其中有僧侣16000人，占流亡藏人比例13%。这个数字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自治区的僧侣比例，也就是1.9%的6.8倍。从这些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共所说的在西藏保护了佛教文化、尊重了宗教信仰是不符合事实的。除了限制僧侣人数外，北京当局还限制寺庙的规模，规定一个寺庙的僧侣人数不得超过1000人。中共当局担心，一旦过多的僧侣聚集在一起，会有动乱，对当局的控制不利。肥爵士的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最大的寺庙解放寺，在中共统治西藏之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曾有10000名僧侣，现在只有600人。而在印度的西藏人流亡社区，藏人建立了很多规模很大的寺庙。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多拉播送的曹长青撰稿的《和尚头上的紧箍咒：北京对西藏的宗教控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